曹操和袁绍的主力全都在官渡这儿呢。但二位主帅的目光却并没有只盯在这儿。曹操盯的是双方的粮道，既担心自己的，又准备破坏敌人的。袁绍关注的是曹操的大后方，既盼着刘表能助自己一把，抄了曹操的后路，又渴望着许都南方曹操的将领当中有几个窝里反的，重赏之下岂无勇夫啊。袁绍盯上的是现在占据着汝南郡两个县的阳安都尉李通。李通在曹操征讨张绣的战争当中曾立过大功，但战后啊，论功行赏的时候仅被委任了一个管理两个县的都尉，而且辖地处于对抗刘表的前沿，相对许都来讲是地处僻壤。袁绍分析李通肯定不那么满意曹操的吝啬，于是呢就遣使拜李通为征南将军，也就是说可以统领荆豫二州，成为国家的四镇将军之一。如此高官呢，谁能不动心呢？首先李通的部署还有亲戚们全都心动眼热了，甚至鼻涕一把泪两行地劝说李通弃曹复袁，现孤危独守，大远无望，灾祸随时天降，不如且从袁绍。李通大怒，暗箭训斥着：曹公明哲，必定天下，绍虽强盛而任使无方，终为之鲁耳，吾以死不二。李通不但把袁绍所送征南将军印绶送到官渡前线的曹操手里，而且干脆把袁绍的使者砍了脑袋也送到了官渡前线，只不过是送到了袁绍的大营。这下袁绍对李通算是断了念想，正好刘备带着本部残兵回到了官渡前线。对于刘备的功败垂成，袁绍自己心里边也明白该怨谁，怎么继续发挥刘备的余热呢？刘备建议自己带着本部官兵出使荆州刘表，凭500年前是一家的面子，说动刘表进军许都，许都若危，曹操又怎么能坚持在官渡呢？一旦撤军，袁绍大军从背后掩杀，当可必胜。袁绍这次没糊涂，清楚刘备这皇帝本家的面子有多大。刘表一直都是干打雷不下雨，刘备去了也未必就是行雨的龙王爷，还是少说空话多办实事吧。现在汝南还有公都的数千黄金余部在活动呢，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对许都骚扰一番，比等着刘表出兵要现实多了。其实刘备根本的目的也不过就是想让袁绍给自己补充一下粮食军备，对于在袁绍的英明指挥下战胜曹操，刘备看不到希望，自荐出使荆州不过是借机逃离沉船。虽然在所有人的眼睛里边袁绍的形势一片大好，但刘备太了解曹操了，自问在军事指挥上要强于袁绍，但也不是曹操的对手，时间拖下去究竟对谁有利呀？刘备看好曹操，补充粮食军备的目的达到了，再让袁绍给自己增加兵员那是不可能的。袁绍还是坚信自己在官渡必然能战胜曹操，一切还是要以官渡前线为重。刘备只好率领自己的原班人马顺着原路绕回汝南。刘备确实像一颗火种啊，点在哪儿哪儿就是通红一片。和公都挂上钩之后，刘备接受了上次先闹动静后练兵的教训，先是帮助公都整顿部队纪律，同时演练基本阵法， 尤其是步兵克制骑兵的基本战具器材，更是尽力的添置。不出一个月，公都的部队面貌焕然一新。至于实战水平呢，还没机会试过，不大好看外表来断定战斗力。机会来了，刘备在许都南部大练兵的消息传到了曹操的耳朵。曹操虽然被官渡的战局纠缠得焦头烂额，还是掂量出了这个消息的分量。刘备作降，许都必然不保，到那时候官渡的苦战也就没有意义了。但目前曹操自己是朝不保夕的状态，哪还有力量对付刘备呀？飞马传令，现驻邺城的守将蔡阳出动其本部军马打击刘备攻都部。蔡阳接令大喜呀，为什么呀？这个蔡阳是曹营当中少数几个不服关羽的将领之一。自关羽无功而居高位，蔡阳心里边就极其的不忿。及至后来关羽在白马前线于万军当中取颜良首级，蔡阳更是不屑，认为啊，那只不过是众人追星的心理作怪，演绎加神话罢了。关羽的雇主刘备是颜良的战友，谁知道关羽怎么骗得颜良对自己不备，暗下毒手啊？不然万军阵中怎么接近敌军主帅？他认定关羽是个先背叛刘备，苟且偷生，后暗杀雇主同僚，卖主求荣，直至辜负曹公信任，逃离曹营，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。这等龌龊之徒，一旦俺蔡阳遇上，没说的，一刀两断。现在曹操令自己去讨伐关羽，正欲投奔的主人刘备，怎么不让蔡阳兴奋异常啊？先宰了关羽的主人，俺蔡阳威扬天下，青史留名，当在今日。蔡阳连步兵也不屑于出动，点起本部轻骑兵2000，杀向了刘备的乌合之众。前些时候曹仁将军不也是用2000轻骑兵杀的刘备刘辟10000多军马是丢盔卸甲吗？现在根据确报，刘备攻都不过5000-6000人，骑兵不过数百，蔡将军一到，那还不如同摧枯拉朽。轻骑兵行进神速，前方探马来报，3里之遥有刘备结成的步兵方阵。蔡阳暗叹刘备是自不量力呀，竟敢以野结战阵来对抗轻骑兵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熟悉骑兵战法的蔡阳当即命令控制行进速度，恢复马力，准备冲锋，誓要一举摧垮敌阵，力争生擒刘备于阵中。等到能遥看刘备战阵之地，蔡阳不禁大乐呀。那刘备原本根本不懂得如何防御骑兵，在地形选择上竟然布阵于一个高坡的下方半里之远，正好适应骑兵速度的发挥，连居高临下的基本战场知识都不懂，怎么能活到现在呢？这也算是奇事一桩啊。蔡阳的全军上了高坡，居高临下，把刘备的战阵观察得一清二楚，倒还像模像样。但蔡阳也知道那是个绣花枕头，只是外表好看，里边不过是一包草而已，是经不得居高临下骑兵速度冲击的。只是为将之道，用兵理当谨慎，先试攻侦察敌军的战力，做到知己知彼，这才算万全。还是来次火力侦察吧。吩咐600骑兵突击敌阵，主要的目的在于探访一下进攻路线是不是安全。那一溜下坡的杂树林不能让蔡阳放心，不要被敌军设置些绊马索之类的玩意儿， 高坡上的蔡阳对整个战况看得十分清楚。随着自己手势，战鼓响起，600轻骑扑下了高坡，一路顺利，树丛当中没有什么障碍，下面的方阵当中也响起了战鼓，敌人的步兵方阵缓缓后移。不好，蔡阳分明看见了闪出来的木马蓝绊。蔡阳知道，这下坡冲起来的速度成了自己部队的克星了，谁能在高速运动当中拦住冲起来的群马呀？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轻骑是人仰马翻，一片混乱，敌阵当中忽然鼓点一变，铺天盖地的箭矢飞向了自己混乱的骑兵。敌人阵中的两翼忽然突出两支长枪军，包抄向了继续前冲的轻骑。不能看着自己的前锋全部被围歼吧？蔡阳现在才知道，刘备并非等闲之辈。沉不住气了，尤其是那两翼领军的将领骁勇无比，简直是在肆意杀戮自己的士兵。左右告诉蔡阳，那就是刘备的部下赵云和黄巾军的首领公都。蔡阳率领全军就冲下去了，获胜只有一条路，直捣敌军方阵，救出自己残存的战士。谁知下冲到高坡一半的时候，突然迎面冲上来了敌人的骑兵，蔡阳是大惊失色呀，迎面微笑着领军的敌将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挖空心思想要捕捉的刘备。蔡阳知道完了，敌人是在等着自己送上门呢。那肯定有人不理解了，居高临下，正好仗着地利厮杀，那蔡阳不会武艺吗？三国演义里边，黄忠居高临下冲斩夏侯渊，不就是这样的形式吗？这是大家上了罗老先生的当了，也可能是罗老先生没有亲自骑过战马。实际上，骑马从高处冲下的过程当中，骑手是没有任何攻击和防守能力的，全身必须后仰，速度快或坡度大的时候，骑手几乎是躺在战马上，怎么厮杀呀？上行的骑手就不一样了，身体潜伏，马速虽慢，却不影响施展招数。所以呢，骑兵冲锋厮杀，最有利的地形是平原地带。一旦被人在下冲的时候施加兵刃，其实跟躺在马上等着挨刀没什么区别，再高的武功也是无法施展的。冲下高坡的群马是没办法停的，更不可能滚下战马，那样肯定会被后边的铁蹄踏成肉泥。只有一种缥缈的机会，那就是撞向敌人，同归于尽。但在杂树丛生的地带，这种机会几乎等于零。敌人尽可以提前避在诸多的树张后边，只用兵器招呼就行了。不仅如此，那树上竟还隐藏着无数的弓弩手，对躺在马上的敌人，连瞄准都不需要，乱箭射去就行了。数人落马，全军急乱，刘备轻松地把送到跟前的蔡阳砍下了脑袋。蔡阳是2000骑兵全军覆没，没有一个漏网的。久违胜利滋味的刘备部队是士气大振，公都部队也是趾高气扬，对刘备简直看成了神仙，尤其是还捉住了近千名俘虏。刘备一番的战地教育，俘虏就摇身一变成了刘备的部队了。由蔡阳的部队带路，那叶县还不容易攻克吗？谁还防备自己出征的将士啊？刘备在这时候露出了一个高明战术家的绝活，并没有占领唾手可得的叶县，反而率领全军退守汝南，并且严令禁止任何招惹曹操大军的攻城战。为什么呀？ 刘备知道树大招风，守城的官吏只要城池不失，没有愿意主动多事向上级汇报不利消息的，这样呢就能给自己留下尽可能多一点的扩练部队的时间，以利于将来对更大作战目标动手。那个目标就是突袭并占领许都。刘备自己知道离进军许都的实力还早呢，数千士兵能控制汝南全境也是不可能的，现在总算有个落脚之地，眼下最紧迫的是招兵买马，扩充队伍，筹措军粮，安抚汝南一隅的百姓，然后徐图进取。进军许都还要取决于袁绍曹操官渡的战况。刘备的喜事接二连三，镇斩蔡阳的消息传播得快着呢，给刘备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。辗转千里寻找刘备的关羽终于得到了刘备的确切驻地，带着刘备的全家赶到了汝南。刘备夫妻们得以团聚，对关羽之情更是难以表达。夫妻重聚，知己重逢，更催英雄泪沾襟。张飞也带着数百老兵从芒砀山中赶到了汝南，喜上加喜的是还带回了一个如花似玉带着稚气的小娘子。刘关张赵是重聚汝南，四方零散旧部也陆续云集，刘备的人马又过万了。现在能打许都的主意吗？应该是时候了。官渡前线的曹操现在又到了屋漏偏逢连阴雨的时候。九月天高，万木凋零，叶黄草枯，秋风萧索，长空雁啼南归去，危寨人忧北望回。曹操夜不能寐，微服巡营，迎面扑来的北地之风已经略带寒意，魏楚前敌的军营虽然仍免不了一股肃杀之气，但已经感到了凄凉的无处不在。唯有高杆吊斗上轮值瞭望的士兵手中变幻的烛光，以及巡逻将士手中的火把，让人意识到了还活着呢，却不能让人觉得安全就在近旁。曹操心里边明白，地狱近在咫尺，对空对地两战皆胜，但丝毫没能改变曹军处于困境的劣势，相反呢，却把袁绍训练成了一只更加狡猾的老猫，从此再也不像他欲燃指的鼠洞伸爪子了，而是极为耐心地等在曹军的营寨之外。一旦曹军出动，那双足以置曹军死地的利爪就会凌空拍下。恍惚之间呢，曹操真有了一只被狸猫堵在洞里的老鼠感觉了。曹操部下也不乏铁血将军，数次向曹操求战出击。曹操摇了摇头啊，他知道好斗的将军耐不住屈辱的寂寞，想用战场的鲜血洗去胸中的郁闷，哪怕是用自己的热血也是在所不辞。但此时不能啊，那正是袁绍盼望着的，杀敌一千自损八百，就是袁军被损于自己，曹军也赔不起。更何况胜利的机会就像这旌旗上的秋霜，一阵微风就成幻影。情景和心情既如梦也如诗，只可惜呀，梦是噩梦，诗是悲歌。远方敌营当中不时响起悠长的哨剑，曹操知道那是袁绍在跟自己招呼呢，投降吧，留你一条命，亦或是在提醒自己，退军吧，给你自由。是啊，曹操眼下的处境如同囚徒， 被袁绍的十万大军关押在官渡这所大牢房里。还不如囚徒呢，囚徒还有放风的享受，越狱的想象，而曹军的放风就是走向被戮的刑场，曹军的越狱就是认输退军。曹操只有一条路啊，杀死所有的看守。有那种可能吗？曹操不敢想，也不能想。以前的曹操相信两个字，那就是坚持。现在的曹操明白了，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，只不过是一句让愚从者呼喊的口号。现实最冷酷，这里不如袁绍的囚牢。囚牢里有人管饭，官渡的曹营却是连饭也快供应不上了，怎么坚持啊？秋天将过，严冬还会远吗？霜降立冬来小雪，大雪冬至三九天，人不凉天凉，天未凉心凉。难道我当初的决定是错的？大丈夫也有为难处，真英雄时常也心灰。曹操想撤军南归，固守许都，这些想法写进了一封书信，以绝密的渠道寄给了留守京师的荀彧。士欲为难思治事，人逢绝境问良师。